弟兄姐妹平安，春天来了哈，春天代表着生命啊，现在如果家里有迎春花的话，你大概也会看到迎春花现在开的是很茂盛的时候。两个礼拜前，我们刚刚庆祝了复活节，在这里教会也有6位的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上一次在休息的时候，看到这6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公开的承认与神的那一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见证他们是如何得到主所赐的那个生命。每一个见证都非常的感人，很感恩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见证，也看到他们所见证的主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他们亲身的经历神给他们的那一个生命，不只是一个永生的应许，而且也包括了在今天的生命的当中他们如何体会到神所带来的祝福。信主是一个人新生命的开始，受洗是生命的道路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受洗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一个更高的起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信仰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因着这个相信，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不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周日会把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分别出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除此之外还带来了什么？我今天要跟，从今天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圣经的系列，是基于约翰1、2、3书的这一个系列。基本上我每个月会来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的经文。使徒约翰所带来的信息，当然我们一会儿会讲这一卷书到底是不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特别强调了神所赐的那个生命。为什么这几卷书跟约翰福音所强调，特别强调生命的道，生命的重要性？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谈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的结束，快结束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31节是这样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里边的，我们说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介绍这位神的儿子给我们带来的那个生命。约翰一书也是一样的，约翰一书一开始就提到了，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个生命之道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约翰一书的5章13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这一卷书卷它很有意思，它被归纳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但是它却不是一个常规的书信，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彼得书信开始都很清楚的讲到了，包括雅各书都很清楚的讲到是谁写的，写给什么人的。但是约翰一书，如果你打开，你会发现说，它既没有作者，没有表明作者是谁，也没有表明收信人是谁，也没有问安，甚至在 末尾结束的时候好像也是没有结语跟落款。这一卷我们称它为书信，其实它更像一卷书而不是一封信。那作者是谁？我们刚才提到他没有表明他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写得很清楚，他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亲自经历过这个生命之道的这样的一位人。那我们怎么说他是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信呢？从写作的手法上面，我刚才比较了，我刚才念了两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跟二十章的三十一节，以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五章的十三节，还有中间很多的，我们在比较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两卷的书手法上非常的相近。所以从比较的上面来看，当时的教会认为说这一封的书信，这一卷书是出于使徒约翰，当然还有一些外证。那我们就全当他说这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为什么会写这一卷的书信呢？我们看到了，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有永生。但是为什么他要强调有永生呢？什么样的环境？因为约翰如果只是强调有永生的话，那我们单看约翰福音就够了嘛，因为这里边的很多的内容在约翰福音里边已经出现了。当然我们也有人会认为说约翰一书的成书时间可能是比约翰福音还要早，约翰福音是比较晚成的，是在老约翰他在比较晚期的时候，当前面的三卷福音书已经很清楚地介绍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人们对耶稣的再来产生一些的怀疑的时候，约翰他在重新的回顾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他带给我们的应许，带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的应许是什么，来提醒我们对神，那当时的人对神的，对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的那一个确认。可是如果约翰一书是在更早的时候来写的话，他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然后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其中有字里行间里面显示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他所针对的是一个所谓的异端的搅扰，就是对主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否认。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天上，他从太初，从最创世之初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呢他却道成了肉身，降临到地上，成为百分之百的人。正因为他成为百分之百的人，也是必须他成为百分之百的人，才能够替你跟我承受那个我们本该承受的罪的惩罚，也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时有一些的异端，他所教导的是耶稣他不是百分之百的人，或者是说他不是，另外一种的看法是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神。所以针对这些的异端，才产生了约翰一书这一封的书信。但是约翰一书这一封书信，他不是在针对说，哎，这些异端他讲错了什么东西，而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他希望我们是怎么样的与他来互动，在这个互动的当中，我们能够实现什么样他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这个是约翰一书，包括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所要提出来的。神对我们的期待是这卷书里边的主题。第一件，可以把 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不断地在重复，在强调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对我们期待这一些信靠他的人，这些属于他的人，要活出公义的生活来。因为神是光，他带来的是公义。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就是活出神的那个公义来。第二件事情是约翰一书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也是约翰福音里边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就像刚才领会的义军弟兄他最开始跟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的34节35节，让我们彼此相爱。活出公义跟活出神的爱，都是公义跟怜悯慈爱是神的两个最重要的本性之一之二。所以彼此相爱，为什么会彼此相爱？因为我们跟神相交，因为我们彼此在神里边彼此的相交，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不是你好我好，而是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让我们经历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说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能够经历神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也透过这个彼此的相爱成为神的见证，把神的祝福分享出去。第三件事情是跟我们未来有关的，就是刚才我念的五章的十三节，我们这些信奉神的儿子之名的人，不要因为说当时是几十年了，耶稣还没有再来，还没有看到，今天我们已经过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我们还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有永生的确信。这是本书的三个重点。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最起点的，就是生命之道给我们带来的是光明，是公义的生活，是与神相交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我要跟大家来看，先来看约翰福音啊，对不起，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下面一张的投影屏幕上会打出这个经文来。那这次我就不请大家一起来念了，我请大家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我给大家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我请大家听的时候来仔细的体会。因为约翰这位作者他开始就讲到了他所经历到的，他所认识到的这位生命之道，也就是我们后面可以看到的，是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他怎么最先得到的是什么？先是透过听，然后透过看，然后透过触摸，就是经历，之后他可以把他所经历的、所认识的、所听到的见证出来，传讲出来。第一步是我们先来听神的话，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感恩的心，请大家可以来听，请听神的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要再读一遍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亲自做感动的工作，愿你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看到我们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求你来赦免，按照你丰富的怜悯来赦免，但是更求你按照你公义跟大能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与你一同走在光明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让我们看到的是有关生命之道的见证，这个生命之道究竟是怎么来的。第二个部分，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作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生命之道，为什么要把这个生命之道传讲出来。第三个部分，这个生命之道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仔细的来看这个生命的之道。一开始第一节就讲到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也许我们要问说，什么是生命之道？这里说的生命之道究竟是什么？他没有直接的点名那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他这里显然是一个实体，是吗？他不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因为他不只是可以听见，他可以看见，而且可以触摸，可以去经历的。那这个究竟生命之道是什么？关于生命之道有两种的理解，一种是强调这个道 the word， 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了，或者是约翰福音第一节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强调这一位道，或者是说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道呢？他除了是神之外，约翰福音的里边又继续讲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个道呢，是跟生命是分不开的，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所分不开的。他强调的是生命的源头。可是另外一种的说法，另外一种的理解是他强调这个生命，因为从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后面那个道是什么呢？那道就是信息了，有关生命的信息，或者有关生命的话语。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无论哪一种理解，我们都要知道所讲的这个生命之道，这个可以听见，这个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的，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超越的存在， 它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那到约翰的我们后面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所指的这位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先不再特别的去往后面看，我们就把这个生命的之道，生命之道我们先来接受，就是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曾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第三天复活战胜死亡，带给我们生命的那位主耶稣。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见的？他说从起初，大概是不是指那个创世之初，虽然这位道是从创世之初出来的，可是我们经历，我们能够亲眼看见或者是亲自经历过他，是当他到地上来的时候。这个作者当时的见过的、听过的、触摸过耶稣的这个人或者是这一群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不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他使用的是一种完成的时态，表示说这些事情我们实实在在的做过了，这些经历是一个感官的认知，是已经发生过的。我们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是我们做的一个见证，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那接下来他说我听所听见所看见，这个是我刚才谈到是一个完成式，可是在接下来说亲眼看过、亲手听过，这是再一次的重复。我们知道说这个当重复次数多了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了。所以他第一句的后半节又在说亲眼见过、亲手摸过，表示说这是我，这不是我从别人那里听过来的，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它是真实的。他说拿今天的话来讲，说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信了。这位生命之道跟作者，或者是说作者跟这位生命之道有直接的相关的经历跟联系。那如果我们想这一卷书如果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话，我们知道从教会的历史里边，我们可能很多人了解使徒约翰，虽然他没有为主殉道，没有被杀，但是他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使徒，他经历了非常多的逼迫，他也曾经被流放，他度过了人生，在人生的道路上，跟随主的道路上，他经历了很多的困苦，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仍然笃信这位生命之道，并且不只是相信自己相信而已，而是坚持他传道的工作。这显然不是仅仅拥有知识就够了，他跟那位生命之道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使他有一种内在的一种的动力，那种的热忱去把这个生命之道分享出来。这是我们到第三节跟第四节会看到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传这个生命之道。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这边，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了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也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过神的恩典，经历过神的作为。虽然我们也许没有像当时的这一群的见过肉身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亲手触摸过真实的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 我们多多少少都曾经经历过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是吗？想想看，如果我们真实的经历过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在困境来临、在信心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神同在的那个美好的时候，我们跟别人分享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我们的心态究竟是什么？告诉别人一些的知识，还是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最好的礼物分享给别人？一个人当他没有经历过神，或者对神的认识不足的时候，遇到困难，他可能会问的问题是：神，你真的存在吗？我当时相信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头脑发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问过，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当你碰到你觉得神，你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对未来没有盼望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说：神，你真的在吗？我信靠的这位神是真实的吗？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的。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这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经历。但是这不是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的借口。一个真正经历认识神的人，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当他没有感到神的同在跟帮助的时候，他不会问：神，你真的存在吗？他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他会问说：神啊，我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我今天感受不到你的同在，以至于说我对你的信心几乎没有了，以至于说我没有办法盼望着，没有办法笃定的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你为我所预备的是最好的。你看到这两个问题之间本质的差别吗？当我们对神的经历跟对神的认识不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神，你真的存在吗？可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位神，就像这位作者说，我们不只是听见，我们不只是看见了，我们亲手触摸了，我们经历了，我没有办法否认这位生命之道的真实。那么当我感受不到这位生命之道的时候，是我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呢？当我们开始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作者他为什么会写下这一卷的书信。如果作者真的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位使徒约翰，在非常的困苦逼迫的状态下，他竟然能够把一位生命之道，他所认识的生命之道写的这样的光明，这样的所谓的正面正能量。你看到说他的 他是怎么过来的，他是怎么样能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你会知道他穿门第一件事情他们听到了，第二件事情他们见到了，第三件事情他们亲手摸过，他们经历到了这个生命之道之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他们愿意为这个生命之道来做出见证，哪怕在逼迫的时候他们愿意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别人，哪怕别人是一个冷面孔，哪怕别人拒绝，但是他们知道这是最好的礼物。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生命之道？我想在这里大家没有办法否认，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生命之道给人生命所带来的影响？你看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个生命之道所带来的影响吗？但是第三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触摸过？就像两周前那六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分享，我很注意的听他们怎么样经历这位神。我不希望一个受洗的人，当然很重要，能够认识知识上面的耶稣基督，这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他的生命跟神建立了一个关系，他亲身的经历这位神，不只是一位神，而是他的神，他的主。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三节跟第四节，传生命之道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没错，它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这个礼物给我们带来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他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意思是想什么？我们你们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起跟神相交，我们不只是一个教会里边，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彼此的美好的关系。其实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跟社会上面的不同的团体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本质上的差别是我们与神来相交，因着神我们在一起，因着神我们成为一家人，也因着神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因着神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因着神我们把这生命之道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但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到相交， OK， 我们讲相交的时候常常跟非基督徒在一起，所以一讲相交人家就讲说我们吃什么呢？相交这一个词其实翻译的，我其实在中文里边没有办法想到两个字的词可以把它非常贴切的把它翻译出来。这个词是指一个非常亲密的共享的关系，中文里边把它翻译成相交呢是比较靠近了，但是其实还没有到那一个非常亲密的那一个描述。那有的时候还会我们和这个词还会被翻译成团契或者是交通，那就更不贴切了。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他在这里谈到无论我们说我们在一起团契，我们一起交通，甚至我们谈到一起相交，都没有办法很具体很形象化的把它描述出来，那一种水乳交融，那一种非常亲密的爱的那个关系，那一种共享一切的那个关系，就是才是这里所讲到的相交。 OK， 那这就回到我们的问题，第一件事情目的让我们跟神有一个相交的关系， 跟这个生命之道有个相交的关系，因为这是神要造我们的。神不是造我们得一个永生节，神也不是造我们在今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人生，神造我们是成为属他的人，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不可分割的美好的这个关系，这是传生命之道的目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目的？第四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喜乐充足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常常说基督徒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的有一种不受环境的影响而带来的那一个发自内心的愉悦跟喜乐，哪怕是在困境，哪怕是在痛苦当中，因着盼望也能够活出的一种的喜乐。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而且不只是喜乐，它是充足的喜乐，或者叫做完全的喜乐。这不只是实现了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且要告诉我们说，因着我们跟神相交，因着我们得到了这一个生命之道，这个喜乐的充足的喜乐或者完全的喜乐变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人在我们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平时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谢谢，看出来我讲的口干舌燥。你知道，我今天在讲生命之道哈，我其实是在为这个事情，为今天的这段的讲道一直在祷告，因为我不是在跟大家来分享一段知识，而是分享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希望引起大家的共鸣，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人怎么样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那个生命之道所带出来的？其中第一件事情，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的东西，挑战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在这一个环境当中，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脸上的表情是什么？很严肃，对吗？通常，或者是有的时候太过压力，太过就变成了愁眉苦脸。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的那个生命之道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喜乐从中里面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脸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第二节里面说，我们要见证这个生命之道。他用什么来见证？我们生活过得很好，凡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求，神就帮助我们，我们就把问题解决了。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更多的时候，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的是那一个不受环境影响的喜乐，这是生命之道给我们所带来的。我记得我以前在这里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信主，我被这个信仰所吸引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我的一些的同学的当中，那一些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的同学的当中，我看到了那一个在挑战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他们仍能够活出的那一个喜乐，那个挂在脸上的笑容，那个是没有人或者很少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活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这个生命之道。喜乐充足的原因，第一个是人认识并经历了 生命之道。第二个原因是，当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神里边的平安跟盼望可以带来喜乐。第三件事情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彼此相交的，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在爱中我们获得神所赐下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当这个生命之道来的时候，神要带给我们的这两件很重要的祝福，第一件事情我们跟他的那个关系，第二件事情因着这个关系所带出来的那一个喜乐的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不是吗？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今天收获了什么东西，我今天的升职，我今天的加薪，我今天的跟家人一起出游等等，可能会让我觉得挺高兴的。没有错，这不是什么坏事情，但是真正的不受环境影响，不是因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才有高兴，那才是神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个完全的喜乐。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喜乐不是我自己的心理调节，喜乐源自于我们与神相交，喜乐源自于我们跟神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喜乐源自于我们行在或者走在或者留在神的里面。所以是下面这一段的经文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能够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怎么样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喜乐。第五节到第十节，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第五节到第七节的上半部分，因着我们跟神相交，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神给我们带来了光明，神让我们走在那个光中。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谈到光的时候，就是不只是光的这个作用，不只是把那个黑暗把那个罪把它显露出来，去回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光给我们照明了前面的道路。所以换句话说，神不只是把黑暗驱走，不只是让我们看到罪，而且帮助我们从罪的道路上面，从错误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到看明神公义圣洁的道路。那接下来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有五个若字哈，你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写得很有意思的，他一旦的在若就是一种反问式嘛。他说若我们与神相交，第六节，却仍在黑暗里行，或仍活在罪中，仍然照着那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救我的方式行的话，就是说谎话而不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来行。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一个宣言哈。我们的文化当中，现在特别是现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文化，什么都是相对性的东西，或者是越来越多的东西都是相对性的东西。那犹太人的文化2000年前啊，3000年前，犹太人的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它是一个非此即彼，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因为神拣选他们使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在神里面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怎么样，出于那恶者。OK， 意思是在讲说，我们若跟神相交的话，就一定行在神的那个光明中；反之，就是在黑暗当中。神给我们的救恩也是这个样子。很多人会在决定要不要信主的这件事情上面犹豫很久，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失去了自我，我认耶稣为主以后，我就没有一个自我的控制了。可是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或是将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或是我们的生命被罪所辖制，没有一个在中间的状态是我们自由的。在这里也是很清楚的，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就一定是在光明中，在神的圣洁跟公义当中。我们若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在这里就讲我们是说谎的。我们究竟有没有行出真理来？我们以为我们跟神相交的话，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让我们思考一下，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人和朋友，好的朋友。当我们领受到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好朋友也同样能够领受这个生命之道，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亲人跟朋友对这个生命之道反感拒绝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吗？最大的原因不是这个生命之道所讲的好与不好，他能够理解还是不理解。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有没有行出，有没有活出这个生命之道来。我再说一次哈，弟兄姐妹，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你真的希望他能够获得这个生命之道的话，第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学习怎么样他向他来传讲的技术，而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在他的面前活出这个生命之道。我不是要叫大家装出这个生命之道，装是装不出来的，能不能活出这个生命之道来。我们不能够跟人说你不要看我，你去看神，或者你不要看我这个做的，你听我说的。他能不能亲自的经历那位生命之道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改变？如果不能的话，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第七节继续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因为神是光，所以这里边讲得很清楚，不需要再继续的多说。然后呢，到了下半节说，那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问题出在哪里？作者非常直白地告诉我们，问题出在我们的罪上面。一个人信的耶稣，得到那个生命之道，得到神给我们的生命，但并不等于说我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100%的圣洁。我们还有我们的旧我在里面，我们必须去对付。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说，如果基督徒犯罪的话，那救恩会不会失去？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基督徒犯罪的话，救恩会不会失去？不会。如果很严重的呢？会。那在这里告诉我，救恩会不会失去？其实我过去也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当碰到这种都有圣经一些的所谓的支持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圣经它不是在支持这一个或者在支持那一个，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对的，做什么是对的。约翰福音3:16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他没有跟我说我信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我如果不信了的话还有没有可能回来，他不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在这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我犯罪到一个什么程度还可以被神接受，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就不会被神接受了。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了。这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对付罪呢？这就是一章九节要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的公义在哪里？他的信实在哪里？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件事情，他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提到过这一节的经文。我再次的跟大家来提醒，这一节的经文不是仅仅讲到神的赦免。神的信实表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所承担的那一个罪的惩罚，使我们得以赦免。这件事情神既然已经做了，就像我们最开始唱的那一首诗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就一定会有的。这是我们可以笃定的相信的，这是他的信实。所以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的宝血的供应，他的生命为我们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一定是会有效的。当我们承认，寻求我们悔改，寻求神的赦免的时候，神一定会赦免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了，上帝不是只有怜悯跟恩典，上帝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这是为什么第九节他说神不只是信实的，他也是公义的。公义的是什么？公义代表着他不会容许我们继续活在罪中，他不会容许我们继续的在黑暗中行。他不只是要照亮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公义的道路，他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意思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不只是赦免我们，也要把我们从罪里边拉出来，让我们活出那一个公义的生活，行在神的光明当中。这一节经文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对每一个愿意与神相交，能够实现神给我们的完全的喜乐的弟兄姐妹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赦免，我们就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而没有洗净，我们就不能够与神同行在光明当中。但是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在第九节里面所讲到的赦免跟洗净是谁的工作？是谁的努力？是我们的吗？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吗？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点我们大部分我们应该都会承认，但是你要知道后面这一件事情，洗净我们的不义也是神的工作。我们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对付罪的，但是神要求我们来依靠他来对付罪。问题是我们肯不肯认自己的罪，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在神面前有一颗悔改的心，问题是我们肯不肯顺服，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能够战胜罪。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被拯救，是因为神要把我们从黑暗、从罪的道路上带到光明的道路上， 带到公义的道路上。我们之所以得到神所赐的那一个生命，之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跟神相交，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不是仅仅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困难，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去活出那一个公义的生活来，能够见证那个生命之道。所以我希望第九节这一句也跟大家解释清楚了。第十节，作者到这边，本来如果是我觉得这到这儿已经是差不多都该讲清楚了，但是作者觉得意犹未尽，他说就好像一个要远行的孩子，父母要面对那个要远行的孩子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他讲了一句，说不好听是一句非常，放了一句非常狠的话。第十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过犯过罪，便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换句话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认罪？第九节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说我如果我不认呢？所以你当你看到第十节的时候，你心中，我希望我们的心中会有一个咯噔一下的那个感觉，如果我犯罪的话，我的救恩会失去吗？这就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救恩会失去吗？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他说的对，就是第九节，我们若自认自己的罪，不要说简单的回答说会或者不会，第九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前面那半段次节里边给我们一个很总括的，那个生命之道它究竟是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给我们的目的带来是什么。后面这六节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我们要想得到这生命之道，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完全的喜乐的话，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离不开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依靠神的赦免，依靠神的洁净，活出那一个公义的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做的不完美的话，我们心中会留下一些遗憾，对吗？如果我们做的不好，不只是不完美啊，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伤害，不论是对别人的伤害还是对自己的伤害。什么情况下我们做的会非常的满足？就是你做的很完美的时候嘛，对不对？我们能把事情做得很完美吗？不能。但是有一位可以使我们能。我们为什么会有喜乐？为什么可以有一个完全的喜乐？因为我们跟神相交，因为我们在跟神相交的过程当中，神的光照明了我们，告诉我们，指引我们什么才是一个完美的道路，怎么样做才是一个合适的方式，以至于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跟神同行的那一个美好的那个爱的关系，我们同样也能够体会到神让我们做出不后悔的事情的那一种从心里涌出来的完全的喜乐。那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进入到跟他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而要进入到跟他那个亲密的关系当中，就必须先来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罪的问题。我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两分钟安静的时候，让神的光来照亮我们里面有没有得罪他、得罪人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做的什么不只是得罪，或者仅仅是影响到别人，给别人带来负面的影响，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委身，我们很轻忽与他的关系。愿神来光照我们，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愿意悔改，来领受他借着生命之道所给我们带来的赦免。更领受到他借着这生命之道给我们带来的洁净，使我们脱离罪，脱离罪的控制，能够活出神所要给我们的圣洁、公义、怜悯、慈爱。以至于神所赐的喜乐在我们里面得以充足。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所赐下的生命之道，使我们可以借着这生命之道与你来相交，也借着这生命之道跟同样属你的人彼此的相交，彼此的鼓励，我们一起行在你所给我们赐下的光明的道路上面。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已经得救蒙你恩典的人，我们身上还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里面还有黑暗，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罪的可怕。但其实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肯悔改。主，我们谢谢你的信实，也谢谢你的公义，引着我们的悔改，引着我们的认罪，你要赦免我们。更是因为我们有悔改的心，你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丰盛完全喜乐的生命来。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帮助，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只是领受了你的恩典，也将这生命之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向我们所最爱的人能够活出来。 见证出来，传扬出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